第十五集，第八章，消费者隐私，枪口将会调转。2013年12月，科技行业领袖齐聚白宫，敦促奥巴马总统改革政府的监听措施。这次对话一度改变了方向，总统停顿了片刻，并做出了一个预言：我怀疑未来枪口将会调转。他指出，许多参加此次对话的公司拥有的个人数据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都要多，因此科技行业很快会发现，我们现在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将会成为人们对科技行业的要求。从许多方面来看，枪口依然没有调转，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在欧洲，可以说枪口早就转向了。欧盟在1995年即通过了一项严格的数据隐私指令，它为隐私保护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远远超过美国的任何法规。在此指令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在2012年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隐私法规，审议这一法规花了4年时间。不过，欧盟终于在2016年4月通过了全面的数据保护条例。仅仅2个月后，英国在脱欧公投中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但该国的数据保护部门迅速确认他支持继续在英国实施这一新规。正如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2017年初的一次会议上对科技业高管所说，英国政府认识到英国经济将继续依赖与欧洲大陆的数据流动，而这需要统一的数据隐私法规。反观美国，随着数据隐私法规在全世界普及，美国仍然置身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跨越国界进入美国的数据中心，而美国未能在国家层面广泛的保护隐私，欧洲各地的官员越来越担心其公民的隐私如何得到保护。2005年，我在国会山发表了一次演讲，呼吁通过国家隐私立法。但除了惠普和其他几家公司外，行业内大多数人要么冷漠以对，要么干脆反对这个想法，同时国会也仍然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在两个看似不可能的人的努力下，美国开始发生改变。第一个人是维也纳大学法律系一位为隐私保护而奋力拼搏的学生，名叫马克思·施雷姆斯。2019年我在欧洲短暂停留期间，他向我们推荐了奥地利美味的煮牛肉，并分享了他不寻常的经历。我因为一场隐私的官司而失去了我的隐私。施雷姆斯在奥地利小有名气，如果你关注了那场横跨大西洋的隐私传奇，你会立刻认出他来。他笑言，我因为一场隐私的官司而失去了我的隐私。隐私以及美国人对隐私的看法一直吸引着他。施雷姆斯在17岁时曾作为高中交换生被送到佛罗里达州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座名为塞布林的小镇对他而言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但并不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的原因。让施雷姆斯迷惑不解的不是以美国未来农民协会或南方敬礼会教堂为中心的社交聚会，而是学校追踪学生的方法。他说，学校里有一整套控制体系，校园内有一个警察局，每个走廊都装有摄像头，从成绩、SAT 分数、出勤率到学生证上允许我们使用互联网的小贴纸，一切都被追踪。施雷姆斯骄傲地回忆起他如何帮助美国同学绕过学校对谷歌搜索的屏蔽。他说，我向他们展示了 google.it 这个网站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因为学校只屏蔽了 google.com。 一个交换生向学校介绍了国际顶级域名。他告诉我们，回到维也纳真是让他大松一口气，在这儿我们实在太自由了。2011年，24岁的施雷姆斯再次来到美国，在加州圣克拉拉大学的法学院学习了一个学期。他在那时仍然十分关注隐私问题。一位给施雷姆斯讲授隐私课程的客座讲师恰是脸书的律师， 当施雷姆斯问起他脸书公司根据欧洲隐私法所承担的义务时，那位律师回答说，法律并没有得到执行。施雷姆斯说，他告诉我们，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因为欧洲的惩罚如此微不足道，所以没人会真的执行。显然，他并不知道课堂上有一个欧洲人。这次交流促使施雷姆斯更深入的探索，并选择了他认为脸书在遵循欧洲法律义务方面存在的不足，作为自己学期论文的主题。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故事本该就此结束。但施雷姆斯并不是一位普通学生。不到一年，他拿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向位于爱尔兰的数据保护局提出了投诉。他的投诉直截了当，但有可能颠覆全球经济。他提出，由于国际安全港隐私原则的实施而允许欧洲公民的数据被传输到美国的做法需要废止。他指出，其原因是美国没有足够的法律保障来恰当的保护欧洲的数据。安全港原则是跨大西洋经济的一个基本支柱，但除了隐私专家外，它鲜为人知。这是欧盟1995年隐私指令的产物。该指令要求欧洲公民的个人信息只有在获得足够隐私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转移到其他国家。鉴于美国缺乏国家隐私法，需要一些政治创造力来保持数据在大西洋两岸流动。该解决方案于2000年通过，这是一项自愿计划，允许公司自我证明自己遵守了美国商务部认可的七项隐私原则。这些原则反映了欧盟的规则，并使欧盟委员会能够得出结论，即美国按照1995年指令的要求提供了充分的隐私保护，国际安全港隐私原则就此诞生。15年后，跨大西洋数据流动呈现爆发式增长，超过4000家公司利用安全港每年提供2400亿美元的数字服务。这些服务包罗万象，包括从保险和金融服务到图书、音乐和电影的一切。但财务数字只是信息冰山一角。美国公司在欧洲拥有380万名员工，他们需要依靠安全港原则传输包括从薪水到健康福利以及个人绩效评估等方方面面的个人数据。美国公司在欧洲的总销售额高达 2.9 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业务需要数字数据的流动，以确保货物发送到目的地，销售收入得到准确记录。这其实已成为世界对数据极度依赖的晴雨表。虽然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认为安全港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但马克思·施雷姆斯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孩子一样，他研究了安全港原则，然后宣称实际上这个皇帝没有穿衣服。施雷姆斯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脸书的用户，他以此为基础对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提出了投诉。2012年他已返回维也纳，在与脸书进行了多达22封电子邮件往来之后，施雷姆斯收到了一张 CD， 其中包含了一份1200页的 PDF 文件，全是他的个人数据。他说，这只是脸书拥有的我的个人数据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其中300页还是我已经删除的内容。实际上，每一篇帖子上都标记着已删除。如他所认为，一项允许脸书以这种方式收集和使用如此多数据的安全港协议，绝对不可能提供欧洲法律所要求的保护。施雷姆斯公开了自己的投诉，辩称安全港原则应该被废除，并在整个欧洲酿成了一个小型媒体话题。脸书迅速派遣了2名欧洲高管前往维也纳，试图说服他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他们在机场旁边的酒店会议室里待了6个小时，敦促施雷姆斯缩小投诉范围，但他不肯放弃，坚持说他希望爱尔兰专员解决他的疑虑。科技行业和隐私团体的其他人也密切关注着这一问题，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施雷姆斯的案件会有什么结果。 毕竟他因为花了太多时间起草投诉书，而不是在圣克拉拉完成他的学习论文，导致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完成。不过他得到了教授的延期允许。不久之后，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裁决施雷姆斯败诉，并判定基于2000年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安全港满足了充分保护水准的要求。这个案件似乎画上了句号，施雷姆斯也应该回去写他的法学院论文了。不过他并没有退缩，他的案件最终打到了欧洲法院。2015年10月6日，地狱之门被打开了。当天一大早，我正在佛罗里达州准备和来自拉丁美洲的客户一起参加一个活动，电话突然响起，欧洲法院已经废除了国际安全港隐私原则。法院判定欧洲国家数据保护当局有权根据该协定对数据传输自行进行评估。实际上，法院赋予了独立监管机构更多的权利，他知道这些机构在审查美国的隐私保护行为方面会更加严格。人们立刻开始怀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回到数字的黑暗时代？跨大西洋的数据流动现在是否会停止？为了应对这种突发事件，我们已采取其他法律措施，以确保我们的客户能够继续使用我们的服务，将其数据进行国际转移。我们竭力安抚客户，在整个科技行业，每个人都尽可能表现得很淡定。但欧洲法院的裁决引发了巨大不安。用一位曾参与过安全港谈判的律师的话来说，我们不能假设任何事情在目前是安全的。这项裁决非常广泛，任何用于欧洲传输数据的机制都可能受到威胁。这一裁定导致了长达数月的激烈谈判，这有点像试图把摔得粉碎的弹头先生重新拼在一起。美国商务部长佩尼普利茨克和欧洲专员韦拉朱罗瓦正在努力制定一种能够令欧洲法院和欧洲各国隐私监管机构满意的方法。2016年1月，我抵达欧盟委员会与朱罗瓦讨论谈判进展。当我在楼下等待出入证时，他突然向我打招呼，令我大吃一惊。他笑着说，他刚才出去了一会儿，一位他从未见过的男士在外面认出了他，并走上前说，我们应该彼此认识一下，我叫马克思·史雷姆斯。在国际谈判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科技行业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在微软内部，我们探讨了是否可以利用西雅图靠近加拿大的优势，将关键支持转移到我们在温哥华的设施中。这意味着要让雷德蒙德的一些员工来回奔波，但由于法院的裁定不影响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数据传输，我们可以确保更无缝的操作。所幸最终我们免去了这些麻烦。2016年2月，普利茨克和朱罗瓦宣布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们用隐私护盾取代了安全港原则。新的协议包含了更高的隐私要求和年度双边审查。微软成为第一家承诺遵守新数据保护要求的科技公司。没有隐私岛。一场数据灾难得以避免，但这段插曲揭示了形势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它表明没有隐私岛这样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再假设他们所有的数据都在一个国家的边界内。即使是像欧洲这样的大陆，或者像美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情况也是如此。个人信息被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用于所有类型的数字交易，而大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创造了一个新的外部政治杠杆，可能对美国的隐私保护产生深远影响。欧洲法院的成员在事实上授权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数据保护监管者就更严格的美国隐私保护标准展开谈判。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个目标，那么在欧洲法院2015年的裁决后不久，随着可靠的第一手报告在政府圈子内悄无声息地传阅，这些疑问随即烟消云散。一位曾参与判决过程的欧洲法院成员 亲自与欧洲多个国家的隐私监管机构会面，向他们介绍裁决的细节，并就他们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裁决与白宫和美国商务部进行谈判提供建议。在美国司法和行政部门分立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似乎有悖常理，这在欧洲也是不常见的情况，但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却并不奇怪。尽管美国政治领袖们可以发表演讲，谴责欧洲隐私监管机构管得过宽，但有一件事他们不能改变，这就是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之间进行数据转移的能力。在当今世界，人们可以争论是否要建造一道移民墙来阻止人口流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忍阻止国际数据流动的障碍。这意味着影响美国公司隐私保护做法的跨大西洋谈判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现实，其最终影响甚至对中国也颇为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并将其推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它可以在不保护境内数据隐私的情况下前进，也可以通过加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实现发展，但后者不可避免地需要数据流动，同时做到这两者将越来越困难。然而，正如许多人在幸免于难后的反应一样，科技行业对隐私保护谈判结果的第一反应主要是松了一口气，这是另外一个唤醒闹铃，但人们再次按下了止闹按钮，数据可以继续流动，公司也可以继续做生意，大多数科技公司和政府官员也就乐得将对长期地缘政治影响的深入思考再推迟一天。欧盟的数据保护条例在某些关键方面，这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在2016年剩下的时间里，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美国也举行了总统选举，这些都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几个月内，所有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欧洲的另一项隐私保护政策，那就是欧盟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时间日益临近。GDPR 很快成为在科技行业工作的人耳熟能详的一个缩略词。虽然律师使用首字母缩写词来指代政府法规并不罕见，但 GDPR 开始成为工程师、营销人员和销售人员的日常用语。他们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该法规要求重新设计全球许多科技平台，这不是一项小任务，虽然它不一定是欧盟推出这一法规的目的之一，但它已成为欧洲影响美国和全世界隐私标准的另一种方式。 GDPR 与许多政府法规不同，大多数情况下一项法规会告诉公司它不能做什么，例如不能在广告中包含误导性陈述，或者不能在建筑物中使用石棉。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鼓励商业创新，并用法规将某些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其他方面则让公司有充分的实验自由。 GDPR 最大的特点之一，它实际上是一项隐私权利法案，通过赋予消费者某些权利，它要求公司不仅要避免某些做法，还要创建新的业务流程。例如，掌握了个人信息的公司需要让消费者能够访问这些数据，客户有权知道公司都掌握了他们的哪些数据，如果信息不准确，他们有权更改这些信息，他们有权在各种情况下删除它，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有权将信息转移给其他提供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 GDPR 类似于数据的大宪章，它代表了欧洲隐私保护关键的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95年，其隐私指令要求网站在收集和使用数据之前通知消费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但随着互联网的爆炸，人们被隐私通知淹没，几乎没有时间阅读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欧洲的 GDPR 要求公司为消费者提供上网查看和控制从中收集的所有数据的实际能力。它对科技的影响如此广泛，并不令人奇怪。首先， 该法规要求任何拥有数百万客户或者只有数千名客户的公司需要确立一个明确的业务流程来管理这些新的客户权利，否则员工将会以低效率并且几乎肯定是不完整的方式来追踪客户数据，从而将公司带入困境。更重要的是，这一流程需要自动化。为了快速和低成本地遵循 GDPR 的要求，公司需要以统一的方式访问各种数据孤岛中的客户数据，而这需要技术变革。 GDPR 面前的微软方案。对于像微软这样的多元化科技公司来说， GDPR 的影响几乎不可能更强烈了。我们拥有200多项产品和服务，我们的许多工程团队都有权创建和管理自己的后端数据基础架构。